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51，作者金满楼。3月19日，就在广西独立后的第四天，一道密电呈到了袁世凯的桌前。这道密电是直隶将军朱家宝送来的，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承办祸首等内容。等袁世凯看到后面的诸多签名以后，差点没昏死过去。只见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汤湘明几个人的大名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列在上面。更要命的是，这五个人还在偷偷地联络其他各省的将军，一起联名反对帝制。这道五将军密电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袁世凯这次终于知道了众叛亲离和当年隆裕太后被逼退位的滋味了。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向西南各省提出议和。在取消帝制前，袁克定跪求老头子千万别做傻事儿。他说，要是现在退位必然大伤士气，何况这叛军远在西南，未必能直捣燕京，何必如此仓皇呀。袁世凯长叹一声，将这五将军密电致给这个犬子，说，祸不在外，祸在萧墙之内呀，现在不退，难道你还想家破人亡吗？但从皇帝位置上退下来的袁世凯，他仍旧自命为民国大总统。对于这一点，北洋系内部倒问题不大，但西南护国军们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袁世凯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做大总统了，因此这护国战争还得继续。除非袁世凯承办祸首、赔偿帝制的花费并自动下野，这战火才能平息。说到帝制花费，据说这龙袍龙冠都价值不菲，可惜老袁一次也没有穿着公开亮相过。走到这一步，袁世凯可谓是进退两难，而随后的形势对他更加不利。4月6日，龙继光在护国军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6天后，浙江曲颖光又搞独立。照这个架势下去，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历史又要上演了。5月1日，清朝的时候便是袁世凯死对头的前两广总督岑春轩和梁启超等人在肇庆成立了两广都司令部。8日，又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正式和袁世凯政府分庭抗礼。5月9日，陈树藩赶走袁世凯的心腹大将陆建章，宣布陕西独立。5月中旬，冯国璋、张勋等人策划南京会议，有17个省的代表参加。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冯国璋这些地方大员们已经隐然有东南互保之势，这袁世凯已经开始说不上话了。5月18日，尽管叛党分子陈其美在上海被人刺杀，但还没等袁世凯高兴，更大的打击来了。四川将军陈焕在22日宣布四川独立。1周以后，湖南将军汤湘明也宣布湖南独立。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曾有人说，袁世凯帝制失败的原因是启并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六君子和二陈汤原本都是中药，这里却是暗指帝制运动的几个角儿。六君子不用说了，自然是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人。这二陈汤原本是指半夏和橘红，但在这里却是三人，即在五月中下旬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淑藩、四川将军陈焕和湖南将军汤湘明。大家想啊，这三人原来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何等的期盼袁世凯称帝，如今却调转枪头，这让袁世凯是何等的伤心与寒心呢？特别是四川将军陈焕，袁世凯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拔，据说还将于夫人所收养的义女许配给他。而陈焕之前又是如何大表忠心的？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扶起大总统，抚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在离京赴四川上任时，这陈焕更是伏地九叩首，七行而前，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为中国，陈焕死都不回来。”这肉麻的程度，连饱经沧桑的老袁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现在可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焕、汤湘明这些人被护国军逼得紧了，他们为了自保，只好宣布独立，加入民军，这才可以暂时保住自个儿的地盘。至于袁皇上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了。最绝的是这个陈焕，他不但宣布独立，还宣布和袁世凯断绝一切个人关系。据说袁世凯在接到陈焕的电报以后，当场给气晕了过去。醒来以后，袁世凯两颊红如炭火，双眼噙满泪水，半天都未出一言。估计陈焕这个投机小人把袁总统的心都给伤透了，难怪连蔡锷都骂他是个四处讨好的无耻之徒。说来好笑，这护国战争虽然是三军无主，不过是个泡沫战争，但洪宪王朝何尝不是个泡沫王朝呢？一统就破。没了老班底的支撑，老袁的独角戏自然无法开场。而如今北洋帮里又起窝里反，这就算没有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也是做不成了。罢罢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在袁世凯的老部下们纷纷造反的时候，就连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这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同、妹妹袁淑珍居然登报声明和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哭笑不得。袁世同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的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同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骂袁世凯是倾世之逆臣， 袁家之不孝子孙。不仅如此，袁世同还在家里拉起一支二十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秦王，要为清室讨伐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自然不能让他胡闹，随后便令地方警察局将他们给镇压下去了。至于袁淑珍，她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这馈送更是不断。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淑珍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民主，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呢？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媚观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就连袁世凯自个儿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露馅以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要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还成天在那里为封妃呀、封嫔的而吵闹不休，惹得老袁是暴跳如雷。据说后宫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是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有子的则封为妃，无子的则封为嫔，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就闹起来了。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在宣布退位前，袁世凯先派人将自个儿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从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不过区区数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别。首任内阁总理在朝鲜便跟随袁世凯的袁部下唐绍仪在电报里斥责说，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位，在执事之意，以为可敷衍了事。帝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丧尽，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具有多年流亡经历的康有为则建议袁世凯速携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国民可早安一日。这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要求袁世凯洁身隐退，抗议声浪真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闹到现在，只要袁世凯霸占这个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破退、起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断的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们，什么六君子呀，什么十三太保啊，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 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4月22日，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以后，这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地灌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个古宫干将冯国璋，这时候也没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10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儿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儿的嘛。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以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据后来的历史经验，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袁世凯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的。但可惜的是，袁世凯他自个儿的身体最终还是顶不住了。这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689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在袁世凯面前大声争吵。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们不要再吵了，你们都回张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腾，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的就奄奄成病了。
随时随地随心情，听奇听乐听知识，我的 MP3 我做主，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边走边听，www.justing.com.cn 静雅思听就是听，我们等你来。